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话，也在这个圣餐主日，我们特别来到你面前来思想我们如何敬拜你，如何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教导来和主建立一个真正敬拜的一个生命的关系。求主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你洁净他，膏抹他，求圣灵你感动他，真正传递的是主你自己的话，要传递给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要用心灵和真理敬拜神。那这个题目就是来自我们刚刚读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讲的这段经文。那敬拜神是基督信仰非常核心的内容，敬拜神要展现出非常重要的我们和神的正确的关系。那这个正确的关系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一个是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的关系是正确的定位，那第二个是得救的人与救主之间的关系是健康的互动。那这个正确的敬拜要使信徒能够健康的切实的跟随神的带领。那怎么敬拜才是真正的敬拜？关于这个认识，对于很多信徒可能未必很清楚，尽管你已经信主了，尽管你参加过很多次的主日崇拜，你未必很清楚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神。特别是我们第一代的信徒，有外邦异教背景的信徒，可能会由于背景的缘故产生一些的误解。在中国有信佛的，那信佛的在台湾也叫做拜拜的。那这个拜拜的要诀是什么？叫做心诚则灵。那怎么展现呢？大概你要到庙里面去磕头，如果你磕头如捣蒜，然后持续的诵读那个佛号，大概你就是对的敬拜。或者这些年流行了要烧头炷香，要烧高香，给很多钱，可能就表达你很诚心。那我们所知道的藏民，他们要去布达拉宫去拜，一路跪拜过去，几百里上千里的过去，那可能叫做更虔诚。那作为信主的人，我们怎么敬拜神？我们敬拜就好像那样吗？这是个问题。在很多年前，我看到有一个人教大家怎么敬虔，他展现一个图片。那这个图片呢，是一个老妇人，她是满手满脸非常深的皱纹，然后跪在地上在那边拜，她展现说，那这是教导我们，这叫做敬虔。但是呢，我在图片当中，我实在看不出来这个老妇人拜的到底是耶和华还是拜佛，看不出来，只有那一个动作。那我们敬拜神是不是和异教的敬拜一样或者差不多？真正我们信主敬拜神到底本着怎么样一个原则？上帝清楚地说他是独一的神，其他的都是假神。那我们敬拜这个独一的神和拜其他的假神都差不多吗？都是相似的吗？那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我们怎么拜才叫真正的敬拜神。那在今天的信息的当中呢，主要说要教导真正敬拜的这个要点，有三个要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那第一段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19-22节，主耶稣讲到真正敬拜神不在乎地点和表面的仪式，真正的敬拜。那第二个是在23-24节，真正敬拜神要在乎心灵和真理。大家看到哈，这个就和异教就开始切分了。那第三个要点是在25-26节，真正敬拜神只在乎你是否遵行神的旨意。这段经文记录在约翰福音，主耶稣他对撒玛利亚的一个妇人所讲的话。那这段话的当中引出一个重点，叫做什么叫做敬拜神。 那有一点的背景是主耶稣他途经撒玛利亚，他就刻意留在那里，就要遇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这个妇人呢，她生活是比较混乱的，她有很多的男人，但是呢都不是她正牌的丈夫。然后主耶稣和她要水喝，那这位妇人呢，她为什么在中午出来打水呢？她是以色列的选民，所以她知道呢这个羞耻心，他刻意避开人群，说那个时候只有主耶稣跟这个妇人在那边有一个交谈。那主耶稣找他要水，然后用水来开他的心。在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耶稣对他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井里打出来的水。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这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的一句话，说真正能够解决人的心灵枯干的，要有生命的活水。那这个生命的活水也的的确确能够带领这个妇人离开她人生的困境。那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知道呢，如果得着生命的活水，就等于得着神的眷顾。如果得着神的眷顾，就必须和神有正确的关系。那他现在的情况是刚好反的，他和神没有正确的关系，他信仰是枯干的，他的人生陷入这样的一个困境。那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个人性，也是代表性，他是代表当时的所有的信仰的群体，他们好像是信的，但是他们灵里是枯干的，他们并没有生命的活水在他们的信仰当中产生作用，所以落到了撒玛利亚妇人的光景。那这一个现象也直接挑战我们今天所有信主的人，如果我们真正和神有正确的关系，如果我们生命里面真正充满了那个生命的活水，我们的生命会有见证出来的，我们会有一个很敬虔的生命被建立起来，我们会活出那个圣徒的生命的样式，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得胜的。在你的夫妻儿女工作，在各样的环境的当中，你应当是盐是光的，那展现出来是和世人有本质的区别的，这些是可以观察是知道的。那显然这个妇人没有，那这个没有就反证他和神的关系不对，他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是这段经文要带出来的重点。那这个妇人呢，就跟耶稣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首先这个妇人对耶稣有观察，有两个点。第一个点，他把耶稣叫做先生，是什么意思呢？他不认识耶稣就是基督。那第二个，他说呢，你是先知。为什么他知道耶稣是先知呢？因为耶稣知道他，前面讲过，他知道他有五个丈夫，那每一个都不是他真正的丈夫。在当时犹太人是远离撒玛利亚人的，他们经过撒玛利亚城是绕道走的，他们不惜绕长途也不经过撒玛利亚城，因为他们看不起他。所以耶稣是犹太人，他看得出来，但是他却知道他的老底，那显然是先知。那他知道了这点以后呢，他立刻跟耶稣讲一句话，叫做：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连接有一点意思啊？他知道他是先知，然后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那耶稣是先知，和他祖宗在这山上礼拜有什么关系？那这个里面有内在的联系。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他终归是选民，是以色列人，他知道耶稣是先知，他知道先知是被上帝差派，差派以后要传递上帝的话给他百姓，叫百姓跟从上帝的带领。这个是撒玛利亚妇人，因为她是以色列人，她的背景有这个知道，就不是外邦人，因为你是先知，所以你能给我什么好处呢？ 不是这个概念。他的概念说，既然你是先知，既然是神差你来的，那我们和神的关系应当怎么建立才是对的。他引出这个主题，他说我们在这山上敬拜。那这个是他提出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指向了敬拜和神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点。如果作为一个信主的人，你真的和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你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敬拜神的生命状态。那这个敬拜神的生命状态是展现出你和神的健康的一个生命的连接，是透过这个生命状态来实现的。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引出这个问题，那到底在哪里拜才对呢？他说我们的祖宗是在这个山上的。那讲一点背景，他的祖宗就是以色列十个支派，当时分成南国和北国，然后北国十个支派成立了北国以色列。那北国有一个王啊，叫做暗嫩这个王，暗利这个王，他花两他连多的银子买了撒玛利亚山，就在这边成立了首都，叫做撒玛利亚。那他们呢，延续一个敬拜是什么？敬拜地点设立在撒玛利亚山，然后呢，他们拜金牛犊。在北国的第一个王耶伯罗安，他害怕他的百姓去耶路撒冷敬拜，因为那边是原来上帝设立敬拜的地点，他就建立金牛犊，让百姓就在这拜就可以了。那这一个错误就产生了他们整个信仰的败坏，后来上帝兴起亚述国灭掉了北国。那很显然他们所谓的敬拜也是错的，他们的敬拜所产生的生命也是一个很糟糕的光景。那后来这个撒玛利亚人跟耶稣说，你们倒说应当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我们说在以色列，在撒玛利亚山，你们说在耶路撒冷。那他这句话呢，对了一半。怎么叫对了一半呢？上帝的的确确是把敬拜的地点在那个时候设在耶路撒冷，有圣殿。那怎么叫对了一半呢？在圣殿耶路撒冷敬拜的人未必是敬虔的。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在耶路撒冷敬拜，他们在圣殿敬拜是不敬虔的。在当初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不敬虔，所以上帝毁掉他们的圣城和圣殿，这个圣殿是重建的。那重建的这个圣殿他们仍然不敬虔，所以主耶稣在殿里说，你们把神的殿当成贼窝。那回到这个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问的问题本身是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以为一个对的敬拜要有一个对的地点，或者撒玛利亚山，或者是耶路撒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把敬拜的这个本质就改变了。那这个敬拜的本质改变成什么呢？改变成好像异教一样的。在我们中国有拜拜的传统哈，去哪里拜比较好呢？要去名山大川啊，古庙啊，什么古刹名庙，那里更灵验。这是异教啊。厦门的南普陀寺在中国是名庙，拜的人非常多，香火很旺的，很多外地人他们就不远万里，遥远的地方不辞辛劳慕名到厦门南普陀寺去拜拜，因为那里面灵。我跟大家说，我曾经住在南普陀山的后面，南普陀寺就是我家的后院。我要拜的话，我不需要任何的途径买门票，不需要，我翻过山就，那是我的后院，我站着就可以拜了。但是南普陀寺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就是个普通的市民，我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该干嘛干嘛，那个寺在那边对我毫无影响。那问题，为什么人会喜欢去遥远的地方找一个名庙来拜呢？朝圣情节，这个是所有外邦人在异教当中的非常错误的对敬拜的认识，叫做朝圣情节。因为他心里面有需要，他灵里面是彷徨的，所以他需要找一个地方解决这个问题。他本来住的地方没有，他找不到， 所以他要找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把这个盼望放在非常遥远的圣地，也许在那里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中国有一个诗人，有一个名人说了一句话，叫人生不能苟且，要有诗歌和远方。我跟大家说，这句话好像很动人，这句话就是朝圣情节。所以很多人从远方到我家的后院的庙来拜，他就朝圣了。那我要去远方，我要到他家后院的庙去拜，我也朝圣了，是不是很可笑呢？那这是人，他一旦对敬拜在异教当中的错误，他就有这种的迷惑。那这个迷惑是可笑的，也是可悲的。那这个月又到了伊斯兰教的他们所谓的斋月，他们要去麦加，每年去麦加朝圣。他们很多的信徒是不远万里要去麦加去朝圣。他们到那个地方以后呢，他们会围着他们那个圣坛，然后绕七天，步行绕。在这种绕行的过程当中，经常因为人太密集，很多人被踩死。到目前为止，最多的一次是2015年，踩死了800人，1000多人受伤。所以当我看到他们在那个殿那边绕圈的时候，你知道我想起了什么？大家知道有个叫做蚂蚁，叫做一个死亡螺旋，你知道这个事情吗？蚂蚁叫一个死亡螺旋，说当那个带头的蚂蚁它失去方向以后，它会带着整群蚂蚁一直在里面绕圈绕圈，绕到什么地步呢？绕到所有的蚂蚁精疲力尽全死掉。在那个麦加朝圣就给我这样的一个感觉，是非常难过的，让人看着是很可怕很可悲的一种的场景。那样的敬拜，那样的绕圈，不能够真正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敬拜神不在某个地方，不在乎某个圣地啊，在我们基督教界比较流行的叫做圣地游哈，大家都知道哈。圣地游呢，就是去耶路撒冷，然后到里面去旅游。如果呢，你去圣地游，去到那边以后，是因为更能够体会上帝的作为，更能够体会耶稣基督舍命的恩典，你因此会更加爱神，更加爱慕神的话，你的信仰会建立得更好，这是好的。但如果你去带着一个朝圣情节，觉得到了那个地方更灵验，去了那个地方以后，你就变得更属灵，可能你的认识就会有偏差。因为住在耶路撒冷的不一定属灵，住在耶路撒冷的不信耶稣的很多，住在耶路撒冷的那些议员正在通一个法案，要禁止传耶稣的。那个地点不能够影响人的信仰，真正在决定性影响人信仰的，我们是对神真正的那个敬拜。在我们信仰的历史当中，有很多很敬虔的我们信仰的前辈，据我所知道的，他们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宋章杰据我所知没去过，王明道肯定没去过，但他仍然是非常活出那个敬虔的生命，和那个地点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耶稣对妇人说，你当信我。那这个要点到了哪里呢？到了敬拜，是真正敬拜的对象是谁？我们敬拜的对象不是敬拜的地点，信徒要敬拜的是主耶稣。我们主日来到教堂有意义吗？有意义，但是来到教堂是为了敬拜这位神，并不是敬拜这个建筑物。上帝和这个建筑物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不是因为你建筑物很漂亮很大，所以他就更悦纳你的敬拜，不是这样子。在初代教会都是家庭教会，在大陆有很多的家庭教会没有教堂的，没有这种的装饰的，他们一样可以很敬虔的敬拜神，和建筑物和地点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耶稣在这里面就教导他说，时候将到。那这个时候将到是一个不变和一个改变，这个时候是讲到新约的时候，有一个不变。我在这里再次要和我们弟兄姊妹讲，旧约到新约 有改变，但是有不改变。不改变的是什么？上帝的拣选不改变，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不改变，圣灵让我们得生命不改变，旧约新约是一样的。那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我们敬拜的地点和方式有改变。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要去耶路撒冷，一年三次要去朝拜神，但是去朝拜神一年三次可不是他们只是那一年三次才敬拜神了、他们回到家里就不用敬拜神了，不是这样子。他们回到家里照样敬拜神，律法的总纲是尽心尽力尽意爱神，不分地点不分时间。那这个是本身旧约的精神没有改变，到新约的时候不需要再去耶路撒冷，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不需要在圣殿当中献动物为祭物了。因为圣灵给我们的带领，他让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很好的敬拜神。重点在这里。后来耶稣跟这位妇人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那这句经文很有意思啊，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这位妇人不知道他所拜的是谁吗？撒玛利亚人不知道他们所拜的是谁吗？他们是雅各的后裔啊，是以色列十个支派嘛，他们绝对知道的。那个妇人跟耶稣说，是雅各的井，我们祖宗就在里打水的，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不知道所敬拜的是耶和华吗？他们绝对知道，但是耶稣说你们不知道。在我们教会我讲的比较多了，不知道是你和敬拜的对象没关系，这叫做不知道。你有一个耶和华的名，但是你和耶和华没有生命的联系。真正的敬拜不是举行一个仪式，真正的敬拜是要和上帝发生生命的连接，这是敬拜。你外面的仪式弄得再热闹，大家感觉好像太再好啊，好像再神圣，你和敬拜的对象没有关系，那个敬拜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所以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你和神没有生命的连接，这个是要点。那我们知道，耶稣当然知道，耶稣降世为人，他知道他和神有生命的连接，他所带领的门徒也和神有生命的连接。大家看到基督信仰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敬拜的关键点，是你和所敬拜的对象有生命的连接。那敬拜的对象有生命的连接怎么连接呢？后面耶稣讲一句话，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你要得救你才能够真正敬拜这位神，你要有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赦免我们的罪，被洗净被分别为圣，你才能敬拜这位圣洁的神。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我们做主日侍奉一定要受洗的基督徒，因为他们要被神洁净，然后他们才能够敬拜神，就区别于异教啊。异教的话你只要随便入教一下，和赦罪无关，你就可以拜了吗？拜佛更不需要嘛，你只要给钱就可以，买门票烧高香你就可以拜了嘛，这是异教。基督信仰不是的，基督信仰是和赦罪有关，因为我们赦免了罪，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能够敬拜这位圣洁的神，这个是要点，没有这个就不能敬拜。因为我们赦罪，因为有神的同在，因为有圣灵带领我们敬拜，我们在哪里都可以敬拜神，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敬拜神。那后面耶稣又重新再继续的教导，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主教导敬拜有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是非常关键的真正敬拜神的要素，一个是心灵，一个是诚实，也叫做真理。什么叫做心灵呢？是发自灵魂的，用中文描述，你发自内心的，发自灵魂的去敬拜神。我们真正是敬拜神的人吗？你要问问你的心，你心里是这样的状态吗？我怎么是发自心灵呢？我怎么知道我是发自心灵呢？如果你不是发自心灵，你自己知道，上帝当然知道。敬拜神不是一个表面的行为， 敬拜神是要心灵真正从你灵魂里面出来的。在大概想三十年前了，我太太那时候还是女朋友，我们去歌厅唱歌哈，有一首闽南语的歌哈，闽南语的歌它起歌的名都是很直接的，它叫爱情的扁柱王猛力哈，这个如果是闽南语的他可能会听懂，叫爱情的骗子我问你。那为什么这首歌讲什么呢？是讲到说你不是用真心的，你是骗我的。所以我太太在唱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被拷问的感觉，听她唱，那到底是不是出于真心呢？你就算送了九十九朵玫瑰，未必是真心啊。送了豪宅豪车，未必是真心啊。那是否发自于内心，这个事情不是用外表的形式和外面的物质能够替代的，你要用心灵和诚实。那这个心灵和诚实是你自己内心出来的。一个敬拜神的人，单单有教会的这些的仪式不够，单单做一些的侍奉未必发自内心，给了钱努力传福音也未必是的。因为腓立比书保罗说，有些人传福音是为了结党的，不是出于爱神敬拜神的心的有的。那我们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那心灵这个点是非常重要。在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也教导过，我要用灵祷告，我要用灵歌唱，发自于心灵。那真正发自于心灵，实际上不容易恒定的。我说我是出于内心，真的吗？蛮挑战的。有的时候我们说我是发自于内心，别人可能未必很难鉴定，甚至我们自己都很难鉴定的。因为我们有原来罪的那个引导，有缠累，有搅扰，有撒旦的欺骗，到一个地步我们可能不是真正发自于内心，我们还以为是发自于内心，这个情况会出现的。在耶利米书17章第9节，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那这个准确的翻译不是诡诈，是说人心非常容易被欺骗， The heart is deceivable， 被外面的欺骗，被别人欺骗，甚至骗到我们的内心的，会的。你看现在一些世俗的演唱会哈，我现在从来不去的，成千上万的人都被那个情绪带动得非常的兴奋。希特勒的口才好到一个地步，整个德国都陷入疯狂，成为他的战争机器。人心被搅动是非常厉害的。上个世纪那个大卫，所谓大卫真理教，带领将近1000人去北美洲，去南美洲去自杀，死掉了900多人。现代社会的那种的心理学，那种的传销术，都会虏获人心的。人心是很容易被欺骗的。在近代那比较强烈的那个灵恩运动，他们怎么去让人感觉到你很属灵，你很有敬拜呢？用非常强烈的音乐，然后那个歌词不停的重复，你就越唱越兴奋，越唱越投入，越唱越觉得属灵。 John MacArthur 他说 Stop the music, See whether God works in your heart。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不是靠着音乐，是神的灵真的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然后那个音乐是有价值的。但如果你只靠着音乐，未必是从神的灵感动来的，这是一个持续的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的面前本着心灵和诚实从心里面发出来，这个需要谨慎的。如果一个真正从心灵来的敬拜，一定会有感动，圣灵来的一定会有感动，但是一定不会陷入肉体的亢奋，更不会陷入宗教的狂热。在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保罗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那我们怎么能够确定我们的灵真的是发自我们的心灵，而的的确确有圣灵的感动呢？主耶稣教导敬拜的第二个要点，要用真理。 那中文翻译成诚实，原文是真理的意思 truth。 那真理能够校正我们的确发自心灵，的确从圣灵来。如果我们的敬拜，我们在敬拜当中所演绎的，我们所唱的诗歌，那一些是合圣经的，那些和真理是一体的，那你那种所有的感动，那种的音乐，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对我们很有激励的。那如果不合圣经，那些的感动可能就不真实，那些的感动可能是错误的，那些的感动可能被一个环境的影响陷入到那个亢奋的里面。那这是用真理。那第二个用真理，敬拜的本身，我前面讲过，不是单单为了取悦神，敬拜的本身是被真理建立生命的。你在敬拜神的当中，被神感动，被圣灵开启，更加明白，更加渴慕神的话。那神的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更多的改变，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得着神赐给的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那个圣洁的样式，成为能够敬拜神的人。重点在这里，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那这样的敬拜能够保守我们的心，能够推动我们的生命，能够走圣洁的道路。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要点，心灵和真理是一个对的敬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单单有感觉靠不住的。我二姐曾经给我讲过一个经历啊，她比我大很多，她50年生的，在文革的时候她是中学生，她去过天安门广场去见那位伟大领袖啊，他们叫做串联，那时候叫大串联，她去了，然后结束以后她跟我说，结束以后广场上一堆鞋子一堆书包，那些学生在那种亢奋的情况下完全的忘我了，鞋子丢了书包丢了完全不知道，大家就是非常兴奋高呼万岁万岁。人太容易被环境被气氛带领，如果没有真理在这当中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我们的敬拜靠不住的。那失去真理的所谓敬拜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危险，有可能我们一边敬拜神一边得罪神。会有这样的事情吗？我给大家读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二到十六节，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又作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上帝对以赛亚时代的犹太人说，你们那些的敬拜充满了各样的礼仪，也在圣殿所有的环节都有，你们献了很多的祭物，你们敬拜的好像很投入，上帝说我不接受你们的敬拜，因为你们是作恶的。没有真理，只有形式，只有感觉，可能一边在敬拜一边在得罪神。包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我们真的是按着真理吗？我们正在持守真理吗？我们真正活在真理的当中吗？还是容许世人的世俗的罪侵入到教会，容许上帝所厌恶的那些罪不悔改也进到这个教会里面一起来敬拜，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你感动的痛哭流涕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那落到将来耶稣说的在黑暗中你要哀哭切齿的，没有价值。用心灵和真理，耶稣接着说，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敬拜的精髓，敬拜神非常重要一个精髓，他要这样的人。你要成为敬拜神的人， 敬拜本身就让我们成为敬拜神的人，这个人是用真理和圣灵的能力塑造成神所喜悦的圣徒生命。这样的人是敬拜神的人，他就不会落在嘴唇敬畏神，心却背逆他，他就不会口里说主啊主啊的，但是他是同时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他就不会成为奉主的名传道赶鬼，他同时也是活出良善的人。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神要这样的人敬拜他，神也会把这样敬拜他的塑造成这样的人，这个敬拜有意义有价值。后面耶稣讲一句话，神是个灵，我们中文呢打了个括号说原文无个字，所以拜他的要用心力和诚实来拜他，原文真的没有个字，你要把个字放进去它就不是原文，就不是耶稣讲的意思。那这个和敬拜神有直接的相关的哈，神是灵不是个，我讲这话一定要讲哈，很烧脑的。那为什么不能有个这个字呢？因为呢当我们讲个的时候，我们受时空的限制，上帝是创造时空的。那大家听好了，对不起啊，我可能让大家烧脑，上帝在时间中造空间，设立空间的规律，在空间中造时间，设立时间的规律。我们人所说的时间就是太阳和地球运转的规律，是吧？一天24小时，一个月，一年，一光年，一亿光年，多少光年，这是上帝设立的规律，给人给宇宙万物设立的。上帝本身不在这个里面，我活在这个里面，我们有个数的，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有一个太阳系，有一个宇宙，有一个什么银河系，我们都在这个时空的当中，所以我们很自然的把神也放一个个，你这个个一放你就错了，不能放个的。很多慕道友他搞不明白，他说上帝造了人，那谁造了上帝呢？这个信仰不可靠啊！上帝造了宇宙万物，大到无边无际，但是宇宙万物外面到底是什么呢？时空，人活在时空。主耶稣讲的这句话是超越时空的一句话，你不能放这个个字的。耶稣就是告诉我们，在神那里没有时空的概念，那因为没有时空的概念，所以你敬拜神不需要在某一个地方才有效，不需要在某一个时刻你才能拜到神，不需要的。你可以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点你都可以敬拜神的。上帝是灵，所以你用心力和诚实敬拜他。在出埃及记3:14这里说，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因为摩西呢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当摩西问神叫什么名字的时候，那他就把神变成一个神，你是一个神，你有一个名字吗？摩西是以人的角度问上帝，上帝说你问我叫什么名字干嘛，我是自有永有的 I am who I am， 不用个数来数我。上帝他没有任何时空的限制，在以弗所书4:6他说，这一位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上帝是没有边界的，没有空间限制的。所以如果前段时间所奋那个叫阿斯伯一个复兴，如果你认为你去到那里才能见到耶稣，你去到那里才会有圣灵的感动，你如果是这样认为，你的认为是错的。你到哪里都可以见到耶稣，你在哪里都可以有圣灵的感动。神是灵，他是超越时空的。敬拜神要敬拜这位神是灵的这位神，当你这样敬拜他，你在哪里的敬拜都是有效的。我带大家读一段经文哈，有两个人他们在敬拜的时间和地点是最独特的，在圣经的里面大概不再多见哈。在监狱里面敬拜，你有在监狱里面敬拜过吗？ 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五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侧耳而听。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被关进监狱了，他们在半夜的时候在监狱里面敬拜神，有效吗？有效，上帝就发大震动，让整个监狱震动，这样让他们脱离牢狱。敬拜神，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神在任何的地方，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真正有心力和真理敬拜神的人，你就知道神一定知道我们在敬拜他。因为人可以欺哄人，人不能够欺哄神的。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隐瞒的。我们隐藏的心思，我们私下讲的话，我们私下做的事情，在上帝面前都是显然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并且被造的，在他们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当初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马上就很惊慌啊！我说如果上帝什么都看见，那我还哪里躲藏呢？啊，我原来一切所有的各种的手段、各种的招数，让人看不出任何痕迹的那种的表情，在上帝面前没用。私底下做的任何的事情，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啊，我们经常有一个词叫做装，在上帝面前装没有用啊，你装不住嘛，全被他看见了，很慌张。第二个反应是释放，完全释放了，不需要装了。反正在上帝面前是赤裸敞开的，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洗去我一切的罪。像今天唱的诗歌，我仰望十字架，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所以我就坦然无惧地站在上帝面前。我的一切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就不需要装什么，我就真真实实地面对我这位神。我抓着我的十字架，我面对这位赐给我救恩的主，我就坦然了，我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我就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的神。上帝彻查一切，上帝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上帝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敬拜他。后来耶稣继续讲，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必然性是命令的。那我们每个礼拜，礼拜天敬拜，我们叫做七日的头一日，也叫做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有没有意义呢？有意义的。因为呢，在这一天敬拜，的的确确让我们更多感受神的恩典，主的复活。但是来到敬拜，就是这一天有很奇特的效用吗？不是这样。那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到这一天来敬拜就有意义，如果没有心灵和诚实到这一天来敬拜就没有什么意义。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礼拜天大家都有空，换其他时间再来上班。那如果你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好像欧洲他们专门做餐馆生意的，他们给他们做敬拜，他们不能选礼拜天，选礼拜三，他们就礼拜三敬拜。用心灵和诚实就可以敬拜神，不在乎哪一天。但是如果礼拜天你有空，你能来你却不来，有任何事情一有就可以代替礼拜天你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你就不能说我不在乎时间和地点。我必须说你的心灵和诚实有问题，你真的是全心的要敬拜神了，你真的是要到教会里面听到来学习圣经真理吗？你真的是珍惜上帝赐给你这个宝贵的救恩吗？我要反问这个问题。那就不是时间和地点的问题，是心灵和诚实的问题。后面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成为基督的要来，他来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但耶稣，妇人听了耶稣讲了这么多话，他做出一个回应， 那这个回应呢，似乎好像他不明白在耶稣在说什么，实际上他知道耶稣在说什么，但是他的背景，他被教导的和耶稣讲的有太大的不一样。尽管他原来是错的，尽管原来所谓的敬拜不能够产生敬虔的生命，他活在那个糟糕的人生的状态的当中，但是他仍然疑惑，然后他就使出他的杀手锏，叫做什么呢？弥赛亚基督会来，他来的时候他教导的是绝对对的。他这个定论是不是对的？是对的啊。那这个是这个妇人最后一招对耶稣教导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愿意接受。这里面我稍微讲一点点哈，我们如果有信仰的背景的人，请大家你好好思考，你的背景到底对你有帮助还是成为你的拦阻？因为先入为主对我们影响很大的。你在信仰的背景到底对你是有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妇人他现在的困境就是他原来的背景明明白白的是不对的，但是他仍然不愿意接受，他不敢接受，他最后使出杀手锏说弥赛亚，然后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确定了。你说是弥赛亚吗？是基督，没错，这就是基督对你讲的话。那这句话讲出来以后，这个妇人彻底的改变，在经文记录他就放下他的水罐，就回到城里做见证，说我所见到的是基督。他不再因为他是那种生活的状态，他躲着众人不敢面对城里的人，他敢于面对城里的人，因为基督赦罪的恩典领导他，因为他有生命的活水，他有信心将来可以真正活出神所喜悦的那种圣洁的生命，所以他敢站出来面对撒玛利亚城的众人。这是这个妇人的非常大的改变。那我也坚信他如此的听耶稣的教导，如此的来敬拜神，神的能力一定会洗净他原来生命的羞耻，他一定能够活出一个美善的生命，能够为福音，能够坦然地站在众人面前。真正敬拜神是真正要得着生命的活水，是真正与神建立生命的连接，是被神改变我们生命的真正的样式，这是敬拜神。那回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总结，什么叫做真正敬拜神？不在乎时间、地点和仪式，要在乎心灵和真理，只在乎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敬拜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啊，透过主耶稣的话来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敬拜他。愿意说我们真正能够在来到你面前本着心灵和真理来敬拜我们的主，在敬拜当中我们得着主你给我们所喜悦的那个美善的生命，能够在永恒的当中得着神你给我们的福分。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